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这篇诗这篇昨天讲过的，我们就不再讲哈。我们一个结论就是，愚顽人、不信上帝的人、得罪上帝的人，他们仍然有上帝的一般恩典，但是如果一直忽略这种一般恩典，或者说一直享受这种一般恩典，不管是道德知识上的，却不去寻求，而且却不在圣灵光照中知道要去敬拜信靠这位神，那么迟早可能一千年一百年，个人或团体就会逐渐走向邪恶的路啊，逐渐也可能很快，那就是世人哈。那这种在道德和知识上的愚顽，我想基督教都不太喜欢提这些事，以前的宣教士还会讲。那这几十年我听到越来越多都是宣教士到一个地方，千万不要指责别人的不对，不要自大，不要骄傲，要欣赏学习融入。各位，我在圣经里真没看到这些，虽然现在很流行这些哈。我在圣经里看到的是不认识上帝人的罪恶愚蠢，那你需要跟他讲悔改归向上帝。但是当然我们需要讲的技巧一点了，我们也不是不承认不信主的国家、民族、个人有他的优点，这我们都一再承认。不过我们会说，久而久之，长远的来讲，一个不认识上帝的或长期不认识上帝的个人团体，会在道德、会在各样的事上偏离哈。第一节哈，邪恶行可憎恶的事；第三节，偏离正路变为污秽。连一个行善都没有，这当然可能是以道德上为主，不过我们还是说知识或者说故意的不认识上帝总是这一切的根源。然后后来的偏离呢，到第四节，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？很多人也喜欢把这些话跟苏格拉底的观点连在一起。苏格拉底就是希腊的哲学家，他认为作恶的人一定是无知的，就在他的哲学里面没有什么智慧型罪犯，你只要是有智慧的人就一定不会犯罪，犯罪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。那当然他有他的意思哈，他的意思是犯罪总是害人害己的。那我们在我们基督徒倒不是从这个观点来讲，我们基督徒是当人故意的远离上帝，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他会开始有各样的偏差。不过我们也昨天也讲了，我们信主的人也可能走上这条路，如果我们自大的话，而不信主的人也可能继续在神的保守之下，各方面都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啊，这是有的。第四节说没有知识，那我们也看到，不信主的人跟主的儿女会有的一个冲突。这也是我们非常希望避免，而且我们很不喜欢谈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，就是不是魔鬼跟上帝的敌对是永恒的。事实上我们不是这种二元论，我们认为魔鬼和恶的势力总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，但是神的儿女跟不认识神的儿女那个敌对是很长期的，不是永恒的，但是很长期的。我们也不是说没有和平共处的时候，事实上，等一下就会看到哈，也许等一下就会看到，就是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可能在很多地方是合作。各位，我们有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起开公司的，一起打篮球的，一起是 buddy buddy 的，你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可能是基督徒而不是非基督徒，这都有可能。那么不过甚至我们不要讲朋友，如果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们第一个信主，一般来讲我们应该跟我们不信主的家人还是维持很好的关系。 但是各位，这个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，不信主的人跟信主人总有一个基本上的不一样，那就是肯定上帝和不肯定上帝。而这个各位，我们就想想我们自己，或我们在教会里面嘛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在你的家庭里面或者是环境里面跟这些非基督徒有冲突吗？可能没有冲突，可能还说，我就说了，我从小到大我最好的朋友常常都是非基督徒，可能还有很好的交流。嗯，不过就是归根究底应该是会有不一致的地方。那么归根究底会有那个从根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地方，这个跟基督和非基督徒婚姻，或者说基督和非基督徒的家庭关系，就是你不信主的家人和不信主的肉身的弟兄姐妹，和你不信主的 partner， 你原来跟他很好的，这个冲突恐怕都会有。只是我在这里一言难尽的说，这冲突会什么样的方式？我到现在还有可能一个最好的朋友是非基督徒，就那我们就不谈基督教的事嘛。哎，各位，问题是哪一件事跟基督教没有关系？就这些都有点复杂。比如说我们在谈政治的时候，这跟基督教应该没关系嘛？陈水扁有没有贪污？这跟基督教好像没有关系嘛？就或者马英九是不是一个好总统跟基督教好像没有关系嘛？各位，如果我们这几年你念什么改革中的认识论啊，会说啊，其实有关系，不过那关系呢也是一言难尽。就比如说你做物理实验，你做化学实验，我们很多同学都很多人都是啊，不一样的信仰难道做出不一样的实验吗？好，你说基督教跟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的诚实度，我们能说非基督徒就一定不诚实吗？或者我们的友善度，我们能说非基督徒就一定不愿意把实验的进展跟你一起分享吗？恐怕这些都不那么容易讲。不过我只是很含糊的，但是也很确定讲一件事情，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有完全相同的立足点，因为我们同样一个上帝，他们没有另外一个上帝，虽然他们不承认，但是他们的不承认会影响到他们和我们之间，他们和上帝之间的每一个关系。我只能先很含糊的这样讲，具体的讲我觉得神学家到现在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哈。嗯，只是你不需要，你恐怕不能避免一件事，非基督徒会吞吃神的百姓像吃饭一样。第四节，我不是挑拨离间，我们跟世人的和平共存总不能在最根基的事上有的。当然也可以说在最根基的事上有，神如果让约瑟跟法老很好，那也很好啊，有一段时间是很好的，甚至可能约瑟一辈子跟那法老都很好。就解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稍微小心一点，不要太情绪的说一些话啊，我们要想得周全一点。起码我们需要被提醒啊，就是第二节和第四节那话，寻求神，明白神，求告神。我们不管是谁，包括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在继续的一种寻求神，明白神，求告神的状况中吗？如果不是，我们就会吞吃，不是敌对神哦，是吞吃神的百姓哦。然后第五节也有一个现象，各位，这些现象都其实好像不需要解释，但我再想想就觉得很需要解释，或者很需要去想，我自己不能解释。第五节，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。这个他们哈，你可以把它说成是神的儿女因为被人家吞吃很害怕，不过我们看经文应该是作孽的不求告神的人大大害怕。在哪里呢？在他们吞吃神百姓的时候大大害怕，在上帝的世界里大大害怕。我想经文应该比较支持这个解释，因此我们可能也可以有个结论，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是恐惧的。 这也是符合圣经一贯的讲法。我们恐惧，而我们恐惧包括我们对这位上帝的仇恨，漠视不寻求他，我们会害怕，包括我们对上帝子民的伤害会让我们害怕，神在义人的族类中。就我实在对不起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举例子应用这些，你可以举很多圣经例子和生活的例子，但是都难免以偏概全，而且你卷这个常常有个相反的例子。第六节，大卫或者作者也或者甚至神也在对这些人说话，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。通常谋算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是负面的，阴谋诡计一样，不过这里困苦人的谋算应该是正面的，就是困苦人有一些打算，有一些想法，但是因为敌对上帝的势力很大，就变成羞辱。那就这种讲法，可能最含糊的讲法也是最恰当讲法，就是属神的人跟不属神的人，他们的心思意念，因为一个是根据神，一个是不根据神的，所以是会有冲突的。那么他们要把我们变为羞辱，而神会把他们的变为羞辱。而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。我们需要常常寻求神来成为我们的拯救和帮助。第七节，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，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就各位，你看诗篇十四篇哈，我自己看的时候，我以前看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问题，这里边没有什么很难的神学问题。这就讲到说，神的儿女被敌人逼迫嘛，然后很辛苦嘛。是我这样一分析，我觉得，哎呦，里面好像有很多的问题。那如果你再从这里来分析的话，包括解经学家喜欢考据的，这诗是什么时候写的？如果你从最后一节，甚至可能跟大卫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是被掳的子民。这是以色列已经亡国以后的事情，那可能也有一些学者就会在这里做很多的文章。我也不觉得这些文章是没有意义的。各位，我们不反制，我们不反对研究学问哈。就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的话里面很丰富。他从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最后怎么会讲到说我们是被掳的一群？可能的确学者的不是可能了，一定了。那么多学者，那么多几千年来翻案推翻，然后有新的看法，有它的价值。我提这些事，只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也谦卑一点。我们是在学习的，我们是不会觉得我们每一次看的，或者是我们这一派人看的都是对的。就这里很丰富，我们需要神的拯救。我们需要神把我们从被掳的地方救回来。我们在什么地方是被掳的？如果说被掳，这里不管是大卫的逃到一个非利士的地，或者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的地方，从神学来讲也讲我们也在被掳之地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说就在信友堂，就在大安区，就在大学里，因为我们也在一个众多的民都不是属神的儿女的地方，我们也可能也被欺负，也被羞辱，我们的计划打算常常变成羞辱。但是我们相信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也相信神终会救我们回到他的地方。所以也许十四篇不必想那么多那些愚顽人吧，十四篇我们多想一点，我们这些被掳的人被耶和华的拯救，一起被拯救，重新回到神的家里，我们能够一起敬拜赞美。我想这个结论起码是他的结论，那就很好了。那很好，很好在哪里呢？很好未必是我们基督教或信友堂征服了全世界，而是我们可以一起在锡安敬拜上帝，也是包括我们现在或者我们星期天，我们一群人一起在敬拜上帝，那不是逃避，那不是躲避责任，但我们非常喜乐。也许十四篇的这里就连到十五篇了。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，我们跟主同在，我们甚至一起祷告，但是谁能一起敬拜主？谁能跟主一起生活？谁能与主同行？谁能欢喜快乐的与主同行？15篇第1节，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各位也想得简单一点，今天谁能住在一个帐篷里？帐篷当然就是寄居的人。我们今天没有帐篷了，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谁能住在5星级的饭店？谁能住在台大宿舍？谁能住在这个房子那个房子？各位大概都是金钱交易吧。我今天有钱，我就可以住5星级饭店嘛。我钱够多的话，我就能住很好的帐幕，很好的地方。我今天，我们就照字面来讲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我今天要去耶路撒冷住，我就有钱就好了，跟信仰没有关系嘛。我这只是让各位想一想，人间你要能住哪里，你要能睡哪里，你要能怎么样？一般是一个是钱嘛，另外就是你的能力嘛。你是台大学生，你就可以住台大宿舍嘛；你是哈佛学生，你就可以住哈佛宿舍嘛。那么你有钱跟一个房东立了合约，你就可以跟他，你就可以住他的房子嘛。这是我们正常的想法，我们就需要想想，我们跟上帝住在一起的条件是什么？那我们答案一定马上也是信靠耶稣的人，被他拯救的人。但他在这里都没有讲这些，他在这里讲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。当然我们也会说这是信仰后面的行为。我们又从第14篇，我们一起能敬拜赞美上帝，跟上帝同住，转成我们生活中的跟主同行。哇，这里面15篇跟你的生活真的好有关系啊，包括不以舌头缠绑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不随火毁谤邻里。各位，包括在教会里面，我没有要让任何人心不安的事啊，因为如果是的话，我心会很不安的。我们有随同工批评其他的同工或长老或执事，有吧？你说那不是毁谤哈、啊？好了，不是毁谤。那么好，那我们要有口德一点。那下面呢，又要不太有口德，要藐视匪类。然后就真的跟就是我们属神的人生活里面，真的每一个地方都跟神有关系。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那么这当然是言而有信了。但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做生意的时候，可以改合约吗？就其实这里我只是在提醒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信仰跟我们生活是有关系的，而我们生活越有关系，我越想到因信称义的重要，因为我们的行为没有一个可以是完全的。那么然后但是我们的信心又一定要有行为上的表达出来，它不放在取利、哦、我们今天都多少有一点利息了，有你死板一点解释，在中世纪就严格的反对任何的利息，不受贿赂以害无辜。我刚才收到一封信，就跟各位分享一下，看看各位你怎么想。是有一个人，他想要读书，他需要一些资助。那我稍微把它改一下好了，我们假定是大陆少林寺资，因为他们钱很多，他们有奖学金，愿意支持清寒学生。我们假定少林寺有一个，那么这问我的人说申请可不可以，然后他有朋友申请了，已经在国外读书，然后相当优厚。各位你们会说什么？我猜你们已经说少林寺不可以，但是如果说什么富邦可以，因为跟我们长老还有点关系。我有 我们如果从圣经看，圣经里面有很多的，包括大卫、约瑟、摩西，甚至耶稣，我们从不信主的外人那里得到帮助的有。我们也当然可以看到圣经里面，包括以赛亚书里面，包括西西家，还有约哈斯王，神责备，也且禁止他跟他去寻找外援。就这些答案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。你说不很简单，但是第一个，圣经不一定都说不；第二个，你对说不的人要怎么？你怎么解决他的问题也有哈。我为什么说不受贿赂以害无辜呢？因为我有回答说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你不要以为现在拿了他上面条文上有一条，以后要参加本什么什么的一些公益活动，那时候你不一定能够跳得出来。那其实不只是那些了。假如有一个大善人，一个佛教徒或什么，他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义务，他就给你钱，那我当然是鼓励，我就把那个乔治穆勒的东西给他，请他看一看。其实我也希望他学到的是信靠上帝，而不是说我们要搬孤儿院啊。这里其实举的这些例子，我只是再一次说，我们求神把对他的敬畏跟他的同行能够是很深刻的，而这很深刻的如何在我们生活中实践，可能每个人的领受不一样，不过我们必须相信，我们一定要有信心，而我们信心一定要有一些行为的见证。而当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困难的时候，跟世界妥协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这里的受贿赂。我不能说刚才那个弟兄或姐妹拿了别人的奖学金就是受了贿赂哈，我不能这样说。但是魔鬼对我们引诱是很多的。一方面我在查这些经文的时候给大家很多自由，一方面我在查这些经文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更认真哈。好，我们先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求主帮助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求你的救恩从锡安而出，从信友堂而出，不是我们自大。你的确借着教会把这世界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唯一的拯救、唯一的盼望，借着我们传出来。而我们在传扬的时候，我们在见证的时候，我们也被提醒，我们自己也需要继续不断地向你呼喊。我们需要有避难所，我们需要有寄居的地方，我们需要被你保守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奉主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